啊，所以中国诸位常常听到啊，盛年寒窗啊，一举成名啊。那个盛年寒窗是自己去求学啊，啊，而且中国从前没那么多学校啊，没有什么大学，中学、大学没有，就是私塾啊。私塾之外是国家有办学校，县有县学啊，有省学。国家的办太学啊，一般念书人都到哪里去念？都到寺院，都到道观啊。所以寺院道观呢，都是学堂啊。这个里面有藏书啊，所以非常丰富啊。道长跟法师。可以说儒释道都通啊，你有疑问可以向他们请教啊，他会帮助你辅导你啊。在寺院里面，这寺院会照顾你，所以从前念书人呢往往都住在寺院里面啊。一般寺院是有内外之分啊，内院跟外院，外院的时候可以照顾啊这些读书人啊。藏经楼就是图书馆啊，你尽量可以去利用啊。藏经楼里面藏书并不是全是佛经，什么书都有啊。儒释道三家的典籍几乎都非常完备啊，那你所需要参考资料啊，都很容易得到。啊，从前书籍是非常困难，啊，寺庙里有一套完整东西，你自己要呢，抄。啊，所以读书人呢，都抄，所有一需要的参考资料都抄。啊，这个藏经楼的书不外出，就在这个藏经楼里面。你也可以在那个里面抄经，需要参考资料统统在里面抄啊，抄一遍呢印象非常深刻啊。有问题的时候就问这些法师啊，饮食起居都在寺庙一样，同时会在寺庙做一点义工啊，他会分配一点工作让你去做啊，一天呢做两个小时义工啊，其余时间呢都是自己这么念书啊。啊，所以在寺院里面生活，家里面富裕的会给寺院的一些供养，家里面贫穷的在寺院里面做工，就是做义工啊，有些特别艰苦的，你像我们读范仲淹先生的传记啊，范先生住寺庙啊，吃饭自己料理呀，啊，煮什么呢？每一天煮一锅粥啊，大概煮的很浓啊，用刀把它切成四块，一餐吃一块，你就晓得那个生活多辛苦啊。那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他家庭一定非常辛苦啊，认真读书啊，以后他做了宰相啊，啊，那当然是很多年以后了，二三十年了啊。这个寺庙的时候也需要翻修啊， 啊，这寺庙人就想起了，这我们宰相从前年轻的时候在我这念书，那我们向他画画缘，请他帮帮忙，就找到他了。啊，他非常慷慨，啊，真的是一下捐助，那是这黄金啊，捐的是黄金啊，是很大的一个数量的黄金。写了之后，这寺庙的化缘的人很欢喜啊，啊，请问宰相，这黄金什么时候给我？范先生告诉他，他以前在念书的时候，在寺庙里一棵树底下了，发现埋藏的黄金数量很大，足够你修庙了。啊，他发现之后用土给他盖起来了，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你就想想范先生这个人，啊，在一般人发现的时候，那他们就发大财了。他是不义之财，他一分一毫不取，依旧过他穷苦的生活。以后果然把那个树底下黄金挖出来了，修庙钱做够了。啊，那么这样的人做官他会贪污吗？他不可能嘛。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举孝廉呢有道理啊。啊，范先生确实孝亲尊师廉洁。啊，我们晋宗啊，十三祖印光大师，他一生最佩服的两个人，第一个是孔子，第二个就是范先生。啊，你看在这个文朝里面呢，啊，常常赞叹的，啊，孔子教化众生大德了，后世子孙一直到现在。都还很兴旺，在社会上都得到别人的尊敬，祖宗级的得到。第二个是范先生，啊，苏州那一代提起范仲淹，没有一个人不赞叹。啊，范家的子孙代代都出贤人。啊，那么这是说明怎么样培养出来的，都是自己奋发图强，没有人督促啊，啊，这样才能成就啊。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他都能成就，他能够适应一切环境，决定不会把他的学业障碍住。啊，所以在从前呢，寺院对于国家啊，寺院跟道观呢，对于国家培养人才啊，那是尽了很大的一份力啊。啊，跟现在不一样。在从前出家人个个真的有学问的。啊，他没有学问他不能出家了。从前出家人要经过考试。啊，那最后考试那一关是皇上。你没办法骗他。啊，基本的德行。这个学识要跟儒家举人近似，要同等，然后再精教。所以从前出家人呢，受 社会大众尊敬，尤其受读书人尊敬，他有道理啊，他有真才实学啊，所以考试通过啊，皇上给你证书，这个证书叫度牒，你拿到这个度牒，你才有资格出家。那出家你到哪里去？这个国家不管你啊，你到哪个寺庙跟哪个人出家，这不管。可是你出家，师父接受你的时候，一定先看你度牒，你没有度牒不能收，那收了是犯法的啊。所以度牒的废弃是清朝顺治皇帝，他把这个东西废弃了。废弃之后，这个出家就没有标准了啊。所以在当时啊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朝都没问题啊，出家人很多，因为不需要考试了啊，都有道德学问啊。可是到清朝的晚年啊，这个佛门里面出家人的素质就下降了啊。到印光大师这个时代啊，这是我们讲100年，印光大师也非常感叹啊。你看文钞里面对这个顺治皇帝的责备啊，在当时是好啊，对后世啊就造成了负面影响了啊。佛教里头没有人才了啊，我们也曾经想到这个问题啊，怎样才能把这个出家人素质提升呢？那在现在就是办佛教大学啊，而佛教大学里面的师资一定要依照古时候方法来培养，才能培养到真正的人才啊。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想法，先办书院啊，能够培养十几二十个，但是这个时间一定要十年，没有十年是决定出不来的，这个事情不能着急啊。十年中专攻一部经，一法一念啊。你比如你学弥陀经，十年就学这一部弥陀经啊。弥陀经要是像我们过去讲这个弥陀经疏钞，那确实弥陀经从头讲一遍，讲到一遍讲到尾的时候要一年时间啊。我是每天一个半小时啊，如果每天一个小时360个小时讲一遍，那十年呢，你讲十遍遍遍不相同啊！啊，学儒的学《论语》啊，学《孟子》啊，十年呢也能够讲十遍的，讲20遍的。那我们有十几个同学，就是个个都能够专心用功去研究啊，个个人都能讲，所以他既是学生也是老师啊。同学们在一起切磋琢磨啊，闭关10年不出门，好好念10年书啊。这个里面就基础德行是非常重要啊， 这是将来的时候，要是收这个研究生啊，这个书院的研究生，基本的条件，他必须要落实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、《十善言》、儒释道三个根啊，这三个根呢，百分之百落实，有能力都闻一闻啊，这个标准就可以进来啊。啊，我们找一些人来护持啊，来照顾，在生活上照顾啊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，好好在这个地方啊学十年讲十年啊，天天讲啊。这个闭关呢，古人讲的独善其身呐，现在应用科学工具，同时可以兼善天下啊，就做一个远程教学啊，每一天每一个人啊，你比如十个人的话，每一天讲半个小时啊，十个人呢，一天就是五个小时的课程啊，一个讲九个听啊，轮流讲，大家都听，所以每个人真的是专攻一门，但是其他的九门呢，也都听了啊。我只想出这么一个方法啊，一遍一遍的讲，一遍一遍的在研究讨论，大家切磋琢磨，讲了十年之后，就十个专家学者啊，无论是德行是学术，都是世界一流啊。那么这十年之后就可以办个研究所，这是研究所的导师啊，十个老师，我想一个老师带十个学生啊，那么大概四五年之后就会有100多个这个博士出来了，有100多个博士，我们就可以办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大学啊，就是儒释道或者是汉学啊，这个办这个大学啊，可以为全世界学习中国汉学的这个汉学系的学生呢，是这个学生呢，提供师资啊。如果不是这个方法，是我们今天办个汉学系，到处去请一些教授，那全都变成真的是汉学，不是学汉学啊，变成什么呢？佛学、儒学、道学，而不是学佛、学儒、学道啊，学儒、学佛、学道才管用啊。所以真正要做的是学儒、学佛、学道呢，要用这个方法，这是中国5000年传统的办法啊。那么这叫四禅啊，而学生一定要懂得啊，培养的是什么呢？儒释道都不例外啊，培养戒定慧呀。培养清净心，培养平等心，培养真诚心，培养慈悲心。现在我们修学大乘呢，对这个大乘概念越来越清楚了啊，真实智慧的成就不是在学多少，是在你放下多少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为什么呢？事出世间所有的学术都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， 啊，就像佛在华严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啊，我们办这个办学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把你自信里面的如来智慧德相发掘出来，不是从外头学啊，从外学这佛法叫外道啊，啊，是把你自信里面的智慧、自信里面的德能、自信里面的相好啊发掘出来。怎么发掘呢？就是放下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示现，我们是觉得慈悲道的基础啊，真是妙极了啊！你看他学了十二年，学了十二年，到他统统放下，放下就是啊。那我们用这个方法叫你专攻一样，你可以旁通其他的九门啊。这是修定啊，三昧在其中啊，啊，不可以涉猎太多啊，涉猎太多你不开智慧啊，啊，你常识丰富不开智慧啊，常识不能解决问题，常识用事往往产生负面作用，我们讲副作用，副作用很大，智慧没有副作用啊，所以不相同啊。离开戒定慧，那就不是佛学，也不是中国传统学术啊。专中国传统学术，儒释道三家都讲戒定慧啊，都讲求悟性啊，所以一精通一切精通，儒释道都不例外啊。真正见性了，没有一样不同啊。西方学术你只一接触也贯通，也没有障碍，真通了啊。为什么有这个能力？你自己要能够觉悟，要能够明了，不能有怀疑。六祖大师开悟之后最后一句话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，这万法是宇宙啊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森罗万象的物质从哪里来的？是你自信变现出来的。你要是见了性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？啊，没有见性不知道啊，是迷而不觉啊。见性之后啊，觉而不迷呀，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佛讲见性，儒讲悟性啊，儒释道能够融合贯通啊。那么现在由于交通的便捷，资讯发达，天下了已经不是中国人从前讲的，从前讲的这个天下实在就是现在的中国啊。在这个周朝时候啊，国家没有统一啊，有许许多多诸侯，诸侯都是小国家的啊，天子就等于说是这个联盟里面的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最高的领袖 啊，盟主一样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放眼整个世界啊，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信仰，都要能够贯通啊，都要做到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啊，要能够落实这两句啊，一定要把自信里头，真是凡是人他都有信嘛，自信里面有真诚、有亲近、有平等、有智慧、有慈悲啊，中国传统教育没有别的，就是把自信呢这五种性德开发出来啊，就好像开矿一样，这些藏在你那个泥头石块里面啊，那是什么？是烦恼习气。只要烦恼习气除掉了，就像经过冶炼啊，炼金一样，渣子都去掉了，纯净现前了啊，那些渣子就是烦恼习气啊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这个东西放下，纯净提炼出来了啊，书院啊，学校修道院啊，那就是提炼宝藏的场所啊！啊，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我们有方向，有目标。啊，学习就是一步棋。啊，能够有这样好的环境，那你们的成就会高出我很多很多啊！我没有环境啊，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啊，所以我非常向往啊。早年赵普老常常跟我说的落叶归根啊，希望晚年有一个安定的生活，不要再到处流浪了啊。这么多年来我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最久的就是这一次在香港啊，差不多住了将近十个月了啊，很少出门啊。在过去几十年当中，我在一个地方居住顶多三个月，超过三个月就太少太少了，居无定所啊，到处流浪。啊，所以晚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书院呢，有十个同学去做研究工作，我也很希望参加。啊，我参加的时候，每一天讲一个小时间。啊，我也专攻一部。啊，那么同学十个同学，一个同学每天讲半个小时，就五个小时，我讲一个小时就六个小时啊，既是闭关又是远程教学啊，正是所谓独善其身，同时兼善天下。 啊，这个如果是十年不中断，啊，每一天六个小时往外面播放，有六个小时的课程，啊，我们能够做到每一天八个小时，传播出去，那另外两个小时呢，我们可以用外国文的翻译，那里面选择一些课程啊，用外国文翻译，这个翻译播出去。八个小时，一天的时候重播两次，啊，就是三次，因为全世界的时差不一样，啊，全球都可以收看到。啊，这样的一个教学，我们相信，啊，能够播上一点，社会这个冲突啊一定减少了，能够继续播上三年，全世界可以能够做到和谐世界啊，和谐社会跟和谐世界就完全落实了啊，所以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我总是希望有政府来做啊，政府实在是有困难不能做呢，我们就希望私人啊有这个能力的啊，做这个并不困难啊，这个是十几个人在一块研究，场地不需要很大啊，那我相信来照顾发心照顾的义工啊会很多啊，这个不是一个难事情，是可以做得到的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啊，令于一法一念中啊悉皆无量诸法门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那么真正发心学习的那是要立志做圣贤绝不希求人间富贵，你才能成就学问啊！如果还是向往人间富贵呢，那就不行了，那你就是没法子成就了啊！所以一定要把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王位都舍弃了啊，这个富裕的生活也舍弃了。全心全力来做学问，学问做成之后立志教化众生啊，一生像佛陀一样啊，义务的从事于教学工作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啊，他大彻大悟之后，彻底放下之后教学49年了啊，我们要有佛陀一样的心愿来把这桩事情做好啊。后面这一首偈，这里头也讲到因啊，这个智慧光明的因，为诸众生分别法，即以绝了真实义啊，这是教学啊，众生，尤其是六道众生，对宇宙人生啊，佛法里面的分类呀，分得简单啊，性相啊，性是能现能变啊，我们一般讲能生啊，也讲得通。啊，法相呢，整个宇宙的现象呢，是所生、所现、所变。这个里头有理，理很深，事非常复杂，有因有果。啊，你看佛把整个宇宙 就分为这六大类啊，性、相、理、事、因果。要能为一切众生呢讲清楚、讲明白啊，这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所以今天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要真正开悟的人，要真正见性的人，啊，这个才行啊。啊，那么现在世界这个混乱呢，已经到令人无法忍受了，所以书院里面呢，幸好可以应用啊现在这个高科技啊，用网际网络，甚至于真有这种财力啊，可以用卫星电视啊，这十几个老师每一天是这个八个钟点的课的时候，都能够天天向全球播放，为众分别法了，绝了真实意义 啊！我们在书院里面上课的时候，全世界人可以跟我们一起上，一起学习 啊！他们在这个电视机面前，在这个电脑荧光幕面前。一起学习，这是从前人做不到的，现在可以做到啊！当然最理想的是自己能做一个电视台，这个电视台非常单纯，没有其他节目啊，专门是在做教育啊，这个真叫空中大学啊，社会大学，圣贤的教育，善说发意无亏欠啊。那么这十几个人个个都善说啊，这个说上面加个善字啊，这一句经文关键的字眼就是个善字啊。这个善字什么呢？善心、善愿、善行、善德，他有德吧？善学，这里面包括的是无边际的境界啊，以无尽的悲心来唤醒世人的良知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，都是烦恼习气在主宰他啊。人的言行，我们现在讲啊，受思想的指挥啊。啊，现在人的思想就是烦恼习气啊。不是信德啊，唯有接受圣贤教诲的人，他才能把烦恼习气淘汰掉啊。我们比喻炼金啊，冶矿啊，把这些矿砂渣子淘汰掉，那叫放下，就是放下执着，放下 分别，放下妄想，纯净出现了。啊，能放下执着的，这经已经提出来了。啊，但是里面呢还不纯。啊，好像我们现在讲经。啊，讲的开经。开经就不纯了。啊，十二开经，十四开经。这是阿罗汉啊。到十八、二十啊，二十二菩萨了，到二十四就圆满了，二十四那就是佛了啊。我用这个比喻大家好懂啊，这就是让啊这个经里面还夹杂着不纯的，要慢慢逐步逐步把它淘汰掉啊，淘汰掉练成纯净啊。那纯净是讲二十四开是纯净啊，我们要好好的锻炼自己啊，这个经就是我们的自信，自信里面一切圆满具足，这个你要相信啊，不从他物啊，不向外求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向外求的是，那是一种锻炼的演练的一种手段啊，这个手段就是修定啊，修定的方法太多了，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八万四千种不同修定的方法啊，不同啊修三昧的方法啊，大概我们过去生生世世啊都是个知识分子读书人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习气啊，用读书这个方法来修定啊，读书嘛读一本书啊，不断反复读反复读，绝不改做第二门，这就修定啊。我们十个人在一起，十个人所念的不一样啊，听别的我能够听吸取他东西啊，来帮助淘汰我的渣滓，使我这一门能够更精更纯。我不贪念他的，就像善财童子后的五十三参，好，那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你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啊，都是一门深入啊，不会贪念别的法门，他就是一个法门搞定了啊，但是对其他的法门没有一个不赞叹，所以个个的德行都是自己谦卑赞叹别人啊，也就是说对于宇宙之间性相离世因果啊，了解的多，了解的透彻，讲得好，讲得圆满，我不如他啊，都这么赞叹呢啊，自己都很谦虚啊，但是你要晓得他并不晓得，他还是一门深入。为什么呢？知道一门深入啊，能达到圆满的境界。如果你再想牵涉多门多学几个呢，那就不行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散乱了啊，你的意志不能集中了啊，时间精力都不能集中，所以你就不能成就三昧。三昧起作用就是智慧，所以你一定要先得定啊，所以因戒得定，戒就是你守住你的本分，我选择这一门，一生守住这一门，这叫持戒啊。目的的时候一门会得定啊， 定的时间功力深了，自然开智慧，所以豁然大悟啊。但是在我们言教里面的时候，它有小悟啊，所以集小悟变成大悟，集多少次的大悟就变成彻悟啊。我们走的是这个道路，走的是这个方向啊。所以善说法义啊，越说越好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学这个华严经啊，学华严经的时候可不能像我现在这个讲法啊，现在这个讲法的时候一生只能讲一遍啊。要什么？要学清凉大师的讲法。诸位要知道啊，清凉大师在世啊，华严经讲50遍的 啊他怎么讲呢？一年讲一遍。不过他那个是很厉害，那个我们望尘莫及，他一天讲8个小时，一年讲一遍啊，华严菩萨了啊。所以天下人学华严没有不到五台山去的啊，五台山大华严寺啊，听他老人家讲华严啊，在这上面住一年也不进天圆满了，你可以毕业了，你可以离开学校了。到第二年从头他又讲啊，他活100多岁长寿啊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对于这桩事情非常非常羡慕啊。那么一年一天讲8个小时，一年讲一部，能不能呢？能，没有问题，而且讲的相当详细啊。要知道我们现在一天的时候顶多讲4个小时，又不能天天讲啊，多半讲2个小时，有的时候出过了就得停下来啊。所以是这个一年讲一部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可是学要非常认真努力啊，学还是要从定到悟，这是真学啊。那么在教理上我们现在的学习呢，现在学习通通都是修戒定慧啊，所以是用这个方法呢，让自己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。那么念佛堂念佛也是一样啊，专心念佛，没有一个杂念，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坚持啊，放下一切杂念，他也能得定。那个得定叫念佛三昧，也能开悟啊。他那个一开悟啊，真的是开悟，明心见性了，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。那我们讲纯经啊，啊，已经练成24开了，那就是十报庄严土啊。如果还是20、22开呢？啊，这以下的是，那就是方便有余土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西方世界四徒三辈九品，看你练的功夫的前身啊。那个不练不能往生啊，不练就不放下不能往生，一定要放下啊。至少要把这个控制啊，执着要放下几分啊。往生的时候不能有这个习气先起，这就决定得生啊。最怕的时候往生最后的一念这个习气冒出来了，那就坏了啊，那就不能往生了 啊，所以临终关怀啊，佛门比什么都重视啊。啊，六道众生啊，特别是我们讲人道啊，啊，人呼吸停止了啊，我们一般讲断气了啊，心脏不跳了，神识没走，他还在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碰他，他有知觉。啊，你碰他，他会感觉到很痛苦。这个痛，越人越痛苦啊，嗔恚心就生出来。啊，还有看到家亲眷属哭哭啼啼的时候，那个什么呢？那感情流出来。啊，舍不得离开家，这个就很糟糕了。啊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那个念佛功夫全废掉了，阿弥陀佛来看到的时候也不会来接你了。为什么你不会去啊？所以为什么念佛人在临终的时候啊，决定不能碰他，不管他走的时候什么姿势都不要动他啊，你都随他去，在旁边用佛的这个名号来帮助他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也不要讲开示，也不要讲什么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。最后他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他就成功了啊，他就会看到佛接引了。功夫不够的人，你细心观察他的现象啊，他临走的时候想说话没有声音啊，但是房间里病房里面全是佛号，很可能他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想跟大家说，他说不出声音，没有了，你能看到那个神情，能够判断了他是不是往生啊，一定是非常安详啊，一点恐惧没有啊，来跟大家道别。啊，那个善根深厚的人，啊，他还有这个气力，他会告诉你，佛来了，佛来接引我了，我走了，那是决定往生。啊，至于往生之后这些瑞相，都不能证明他确实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升天的瑞相跟往生的瑞相差不多啊，那是一生做的好事啊，啊，福报很大了啊，所以临终福报现前的时候，瑞相都很好啊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些道理，这一生当中头一桩大事，你自己要定好啊。啊，头一桩大事上，临终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这个在平常就是要断恶修善、积功累德啊，尽量的是，至少你要把这个执着要放下，不再执着了啊！你一生当中学习，用真诚心。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待人接物啊，像六祖大师讲的，若真修道人呢，不见世间过啊，真正自己修惭愧心、修忏悔心，你才能做到啊，那是这，那是世间第一大福报，就是走的时候清楚啊，交代很明白，我跟阿弥陀佛走了 啊，你要晓得你的功德很大了，不但是你自己真的得度了，你也给很多人做证明，你要让很多不信的人看到信心坚定啊，这就是这一个事心确实就度很多真正有缘的众生啊，当时看到你得度啊，还没有看到人家听说的时候信心也坚定了啊，是自利利他，自度度他了，最有效果的无过于这一招啊，真有效果啊啊，人人做得到啊，你为什么不肯做呢？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跟人计较呢？啊，要晓得这种习气不好，这种习气到临终是很大的障碍。好，我们这个智光啊就学到此地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